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是继续分享小先知书的马拉基书四章的一到三节。第一节就提到上帝的又一个借着他的先知之口所说的预言和启示，说火的审判，说那日临近是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节，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火炉如果倾倒下来，不管里边是碳还是说一种高温的什么铁水或者是别的可燃物，那么如果有了引燃的东西，有了这个燃烧的，这里提到说碎秸是吧，有点农村经验的就知道，咱们苞米杆哈，秸秆如果说整的碎了碎片，那是非常好的哈，晒干了是引燃的材料。当然除了晒干，如果它是一个很湿的一个东西，那也不容易引燃。那常常还有一件事叫做风借火势，是吧，就是大风暴风吹来的时候，这些再有引燃物，再有这强大的氧气作为助燃剂，再有这个火炉，那就是狂风大火肆虐起来，就能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是一个树它的根本，它的树根都能被烧掉，它的枝条更不用讲，是吧，就整个给你毁灭掉。烧的是谁呢？这样的自己认为自己是参天大树的是谁呢？是这狂傲的和行恶的。就在前一个月的时候，咱们知道美国的加州是吧，有一个大的山火。这火是怎么来的？你会发现就是本来那个地方就比较干旱哈，然后最近又有各种的这个飓风那个风，这个风那个风，那种旱风，那种火风焚风，使得它的那个空气的湿度呀低到了最低的一个点，然后让那些树木就能够燃烧起来。那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自然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那么真的是这样的吗？实际上就是在2025年的1月5号，大家知道加州这个地方，不知道你有没有点了解，这是好莱坞的所在地，是吧，全世界的全美的那些个演员名流就在那个地方，也是几个特别著名的大的球队哈、在那个地方，也是著名的硅谷的所在地，可以讲就是说艺术界的体育界的娱乐界的乃至于科技界的这些精英名流基本上是汇聚在加州的，对不对。那这儿的这个人他们的特点大家知道，那是美国最蓝色的最极左的一个州啊，各种的美国那种风潮什么 LGBT 等等在那儿是最厉害的最猖獗的。就在他们的这个2025年的1月5号的一个金球奖，这是仅次于奥斯卡奖的一个颁奖典礼啊，在这个金球奖的颁奖典礼上，这个主持人叫做尼基格拉瑟，他听了前面的十几个人哈，大家的纷纷，这个获得了最佳导演，那个获得了最佳男主、最佳女主、女配、最佳编剧等等，每个人都发表获奖致辞嘛，是不是？然后他上来他就评论了一下，他说在大家所有的这个获奖致辞当中，这个字有点小，不知道你看到那个图上那个图片里的大屏幕上的那个字吗？他说我听到的是人们感激制作团队，是吧，感激自己的团队提到过11次，这里边提到的话这个 cast and crew 是吧，提到团队，他们感谢团队的支持付出提到11次，然后说提到自己的妈妈提到过3次。但他说按照传统从前的这种颁奖礼上，演员们或者是导演们一定会感谢上帝的，是不是，他说但是我注意到感谢 God 的是多少次呢？0次，没有任何人感谢上帝，没有任何人提到上帝。所以他就在调侃，他不是在觉得忧伤哈，这是个脱口秀的演员，他好像还觉得挺得意，实际上有点那种感觉吧。他就说这在我们这个没有上帝的城市里，这一点也不奇怪啊。所以他的这种说法说完了以后啊，这是2025年的1月5号， 一月七号开始，山火爆发，野火肆虐，烧成了什么样子就不用我们讲了啊！你说你是不是在牵强附会啊？这是个巧合吧？至于因为感谢没提上帝，上帝这么暴躁的吗？这么易怒的吗？其实我刚才说了，加州是个什么地方？这一个天火又是怎样的一种火？这是索多玛之火呀！为什么这么讲呢？比如说这个加州的州长，这个人叫做纽瑟姆，他就是一个特别坚定的什么性别多元化啦、性取向多元化的支持者，这个州长。所以呢，他削减了很多政府的预算，包括给消防员、消防局的预算，用来大爱无疆的保护太平洋里的一种濒危的鱼类，叫胡瓜鱼。那个钱挪去保护那鱼去了，所以消防栓里没有水，消防飞机没有油，救火的时候没有水。而洛杉矶的女市长是一个离婚的浸信会的信徒，这个叫巴斯，他也是当选之后将消防部门的预算削减了$1760万，用来支持 LGBT 群体啊。甚至是洛杉矶消防局的这个领导就是一个公开的女同性恋，叫做克劳利，从2022年开始领导该部门，是加州历史上第一位担任这个职位的女性。她说，我的首要任务是创造一个没有骚扰、歧视和欺凌的工作环境，我要准备好并且愿意带领我们的消防部门进入公平和包容的新时代。所以对她来说，救火不是最重要的事。因此改革之后的这个洛杉矶消防局，很多人要么就辞职了，要么被解雇了，取而代之的都是同性恋者、跨性别者、其他的这些 LGBT 代表。尽管如此，他们的缺员还是很严重，有40%的缺口。但是新的消防员上来不务正业，每天忙着参加各种骄傲游行。所以当你结合着这样的背景，你会发现，特别是那些曾经大大的蒙受上帝恩典的地方，当他们开始这样公然的无视上帝，有时候最大的一种亵渎都还不是说他公开的反对上帝，是说所有人都很有默契的在任何领域不再提及上帝了，对吧？上帝从人的生活中或正或反的来说都消失了。因此这个日就看起来像到来了，那些树木、菜蔬都能够干的直接能够点着，曾经的这个田园成为了大火炉，加州那个地方是全世界80-90%的开心果的产地，出口到全世界，很快你就会注意到这个东西要涨价了，所以开心不起来了，都被烧了。这就像索多玛是如何被烧的，是不是完全类似的原因呢？他无神，他特别在那些性的问题上在公然的亵渎悖逆。所以说今天的经文中提到的说，那狂傲的和行恶的，这不是说有两种人，一种叫做狂傲的，一种叫做行恶的，这里说的是这就是恶人。恶人的特点就叫做又狂傲又行恶，而且还不是这么简单的。整个马拉基先知在全部的这个经文中不断的提到了恶人的特点，比如在第二章的17节就提到，恶人是没有敬畏之心的人，是喜欢用言语磨叽神的人，叫反琐，是吧？反琐神的人是一群行邪术的，是一群犯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人的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屈枉寄居的，这种人是不敬虔之辈，是专门喜欢顶撞神的。这就是先知所说的恶人的那个形象，狂傲的和行恶的，就是这样的人。天火是给谁准备呢？ 这大风这大火是给谁准备的呢？不是说给加州的人准备的。加州城中难道没有好人吗？这个问题就如同难道索多玛城中没有十个义人吗？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非常希望有，是吧？可是当那个结局已定的时候，也许逃离索多玛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这就是一个浅浅的小小的预表，虽然我并不能因此说耶和华说的那日今天就到来了，但是起码让我们很形象的知道，如果加州的事情也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发生在整个地球，那是什么意思？什么光景？是不是那一刻天火降临，你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罪，是如何的狂傲和行恶在得罪上帝的？然而这个话转过来，上帝说，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恶人就是不敬畏，义人就是敬畏的，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原文叫做翅膀，它的翅膀，它的光线，这个公义太阳的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我下边放的这张图片是我们曾经大家至少是大部分人待过好多年的一个地方，是吧？是我们曾经的会所。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到我们的墙上张贴的就是这一节经文，是吧？你还记得吗？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他的光线有医治之能。这是我们阳光教会的主题经文呀，是吧？你就知道这节经文跟我们的关系和意义，因为我们叫阳光教会。阳光的意思是什么？取的是什么意思？取的就是这儿的意思。上帝对那些敬畏他名的人会有一个应许，说那公义的日头会出现，这是个比方。日头当然每天东升西落的，是吧？但他说的那公义的日头会出现，而且它的光线有医治之能啊，是不是说晒一晒太阳，你的什么病，皮肤病就好了啊？它有点这个功用，但这里说的非常明显是那个上帝的公义才带来真实的拯救和医治，是不是？才让人心里欢欣雀跃，鼓舞跳跃，如同圈里的肥犊一般。公义的日头是什么意思啊？在圣经当中有多次有这样的比方，用太阳和公义建起来联系。比如这里边在诗篇37篇的5-6节就有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这就叫敬畏，这就叫交托。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是不是完全一样的意思，对吧？因此我们说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马拉基先知所说的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一个全新的理论，而是早在诗篇当中就有过完全类似的说法。因为公义像日头一样，像太阳光一样的照耀出来，就使得光明驱散黑暗，使得一切的真相无所遁形，使得那些真正怕见光的地沟里的老鼠就得疯狂躲避。童话和神话传说里的什么吸血鬼啦，什么那种什么巨人啦，是吧？都是怕光的，对吗？都是见光死的。所以这个公义的日头本身就一直有着多重的属性，对那信他的人是医治，而对于那些恶人就是审判和毁灭啊。这就是为什么称为公义的日头。至于那有人当然就会理解到，上帝吩咐的这公义的日头出现，那是弥赛亚，是吧？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才真正带来了这既有公义又有医治的这一种的光芒。而这个日头的形象来说， 在其他地方也有提及他的医治啊，光线如翅膀一般医治之能，像以赛亚书，当耶和华缠裹他百姓的损处，医治他民边伤的日子，月光必像日光，日光必加七倍，像七日的光一样，那个光非常的亮，非常的啊，穿透力很强，七倍啊，这样你的光就被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所以说日头能够带来公义，能够带来医治，这是一个旧约中非常常见的意象。而且不止如此哈，像那古老的时代的教父指出，甚至于像你看利未记，有时候我们不太注意的经文，比如说每年一次最重要的利未记核心的中间经文就是十六章哈，围绕着这个赎罪日大祭司的献祭向两侧这样展开的，这是利未记的结构，就在这十六章当中就提到说，大祭司亚伦在那一日赎罪日，一年一次的赎罪日，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宰了，为自己和本家赎罪，然后拿上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又拿着一捧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蔽遮掩法柜上的身座，免得他死亡。又提到也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专门提到往东边弹血。所以教父俄利根就说，你们不要以为说他向东面弹血这句话是多余的，因为这罪的救赎是从东方来到，这是因为名为东方的那个人就来自于那里，他成为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保。这个事实邀请我们常常要仰望向东边，在东边那个公义的太阳会为你们升起，光会为你们而生，被光照耀的人你就不会永远走在黑暗里。所以愿我们都能够像他说有白天一样的信心，而不是说活在夜晚和迷雾当中的无知，而是在有信心的白天，在知识的光中保存着爱和平安的光。这些都是在指向这公义日头的形象，是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从东边而来啊。所以这个太阳又像另外一位教父叫做迪奥多勒也提到说，公义的太阳甚至可以代表主的两次来临，他第一次来是照亮黑暗里的人，他第二次来像日出一样唤醒所有人，都给我复活，然后义人复活得生，恶人复活受审啊，他是用这样的一个比方来说，也包括著名的有一段话，我们都比较熟悉的 C.S. 路易斯，他也提到了日头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为什么要信基督教呢？正如我相信太阳已经升上来了一样，这不是因为我看见了它，也没有人敢直视太阳，对吧？但是。”不是因为我看见了它，而是因为透过这太阳我看见了一切事物，它使得这一切都被照亮了，一切的真相显明了，一切的黑暗被驱散了。我虽然无法理解太阳是怎么做到的，我也不敢看它的光会刺瞎我的眼睛，但是我顺着它的方向，在它的翅膀它的光线到达之处，我看到了公平公义和医治，我透过他看清了这世界。他说的当然这是基督，是不是？也许对于基督的所有的那个细微的神学上奥秘的核心，我们神人二性什么理解的不敢说百分之百透彻，但即便如此，他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透过他才看清了这世界，看清了人，看清了自己。这是那公义的日头真实的能力，是我们在盼望这一位上帝要吩咐他出现的耶稣基督。至于说为什么这光线像翅膀，日头太阳和鸟才长翅膀，这有什么关系吗？你会发现古今中外这都有这样的一个意象的联系。 在咱们中国的一些神话传说当中，我们常常说太阳是叫金乌，是不是？金乌的意思就是一个鸟嘛，对吧？在太阳当中，类似的，这叫金乌的话呢，月亮是什么？玉兔，听过吗？是吧？这是传说哈，像世人写的“金乌常飞，玉兔走，青病常青，古无有”。他说的意思是什么？金乌常常的起来下去，玉兔也在那儿走，但是人的这个鬓角永远是黑色的，这个从古到今都没有。很简单是吧？日升日落，但人会死的。感叹年华易老，感叹人的脆弱。所以从来这个翅膀光线带着医治和保护也很常见。旧约中上帝说，我如同大鹰一样把我的百姓从以色列从埃及地背出来，是吧？把他们护庇在我的羽翼之下。我们也常常说，我们投靠在耶和华的荫下，投靠他的翅膀底下。甚至到了新约，你看见耶稣基督也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只有耶稣基督是带着爱的，用翅膀的遮盖和医治母鸡对小鸡。也有一些人自称我是你们救世主，我是你们大救星，我招聚你们，其实如同老鹰招聚小鸡。你进去那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保护你了，保护的目的是给他预备口粮，是吧？所以只有耶稣基督的翅膀，上帝的翅膀，才给他的百姓是真实的一种遮蔽和医治啊。至于说那圈里的肥犊，你可以想象，尤其在我们东北寒冷的夜，那些小动物们，牛啊羊啊，都得相拥取暖，很冷，尤其是小的哈，幼年的还没有完全长成的这些小动物。但是当太阳第二天早晨出来的时候，太阳一出来，温暖的阳光照在他的身上，他的那种欢欣雀跃，可能是我们这习惯了有热炕或者暖气的人不太能完全理解的了。于是他就跳出来，如同那跳跃的牛犊。敬畏神的人就有那样丰盛的生命，看起来能量满满，生命的能力很大，跳跃自如。属神的人就是这样的活泼的，跟他的年龄没有太大关系。这次下回去见我家放养在老爷家的小猫，哎，发现它比在我家的时候那个懒散的样子健壮多了，减肥成功，每天上蹿下跳，跳跃如同肥猫犊，是吗？哎，就是看到它那种活力啊，让你觉得好像这才是适合它的地方。所以这样的一些形容都非常具体，上帝讲话是很具体的，就像你们的太阳，像你们的放牧的圈里的这些小牛犊、小羊羔一样，是吧？他们出来的那一种的快乐是无与伦比的。而且这样的出来之后，紧接着你们必，这些敬畏人的敬畏神的人得医治哈，得公义，而且得了那种活力和生命，跳跃如肥犊。然后他们才出来还要做一件事情，他们践踏恶人，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践踏这个词在今天我们不太去提及，或者想到的是别的，但是在古时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的地方吧，在军事当中，这践踏就是指对敌人的征服。比如约书亚记提到，带出那五王到约书亚面前的时候，约书亚就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那些和他同去的军长说，你们近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 他们就近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所以践踏在古时就是字面意思，就是踩踏，当着把它踩在脚下，是吧？这就叫践踏，表明对那种十恶不赦的、已经定了罪案的罪人的审判和征服。所以在这儿说的是，你们必践踏恶人，就是这样的意思。包括大卫那著名的诗，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你以为真是说放了个脚凳，是说仇敌的头，他那个脖子颈项成了你的脚凳了，对吗？让大卫，让属神的那个真正的王踩在脚下的意思。这是那种非常看起来触目惊心，但是也大快人心的一个画面。公义就是这样的彰显的。当然踩踏着敌人这个事儿不是那么一帆风顺，有没有可能穷凶极恶的这敌人这王脖颈被踩到的时候穷凶极恶的转头咬你一口啊？也有可能。但是呢，正如那旧约的伊甸园中的福音一样，上帝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伤蛇的头，践踏了这蛇，头是一个人致命的地方，对吧？伤掉它，杀掉它，而你要伤它的脚跟。这蛇会好像看起来也有反击，能够伤到脚跟。所以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的手他的脚都被扎了，被钉了，好像失败了，钉在十字架上了，但那最多叫做伤了他的脚跟呢。真正的得胜是耶稣基督这死里复活的事情，是将这蛇的头踩踏了，践踏了，打伤了，使他奄奄一息，行将就木，即将死亡。上帝的复活，他儿子的复活，清清楚楚的证明了他就是那女人的后裔，没有男人参与其中，他是那女人的后裔，圣灵感孕，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唯一可配称为女人的后裔的人，是他伤了这撒旦的头，撒旦伤他的脚跟。所以我们说马拉基书这四章三节说，你们必践踏恶人，那是因为我们信的这位主首先践踏了恶人的头，恶人的主，是吧？是他的得胜战胜了那巨蛇，战胜了那大龙，然后在耶和华所定的那公义日子到来之时，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一样参与到这种对于恶人的践踏当中。那么这里提到说，我定的日子里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两个意思吧，一个就是说你把它踩的都踩到灰里去了，灰尘踩到土里去了，是吧？而另一种要带着上下文的解释就更加可怕了，是说这种人在末世大火中被烧成灰了，就是这个意思。你踩在那个地面上，就是把仇敌踩在脚下如灰尘一般。这样的概念并不是说只有这儿出现的，彼得后书三章十节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智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就都要烧尽了。就是这样的意思啊，就是这样的意思，使得我们知道这未来审判那一日会有怎样的光景。信靠神的人欢呼雀跃蹦跳，那不信神的人真的是最可怕的末日来了，天火审判，焚烧成灰，被人践踏，没有了回头的机会。所以我们说这样的信息，实际上说古老的一个救赎的信息，在很多的人的心里都是有一个埋藏的哈。当我们总结到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人呼之欲出，上帝预言这一位他是王子一般， 是王一般的这么尊贵身份，而且他会带着一种死里复活的能力，是吧？刚才就提到的这种公义的日头的医治之能，使他们欢呼雀跃，而且这光线如翅膀一般能够医治别人，而且他有能力践踏仇敌，践踏蛊蛇。那我问弟兄姊妹，那他是谁呢？基督徒觉得这很明显呀，这是耶稣基督啊，对不对？但是对于不信神的人，他说这不就是哪吒吗？你看王子托塔李天王的儿子，他是不是也死里复活过，莲花塑了个身，对吗？他是不是有医治之能啊？你对这点不熟悉吗？澳门的有两处非常大的哪吒庙，因为在民间的迷信崇拜当中，哪吒被认为有医治之能，每到瘟疫，每到什么流行的时候，这帮人拜哪吒。为什么哪吒有医治之能呢？这个道理是因为，今天不展开，我过两天写一个评论哈。我要说的是哪吒这形象，你不觉得这个名字这是中国名吗？是不是好奇怪呀？谁你姓哪呀？你黑龙江讷河的呀，是吧？没有姓哪的，也没有叫什么渣的，这不是字儿，因为这是从印度梵文来的，这又是从中东来的，中东又是从埃及来的，有一个清晰的这个名字的渊源显露，而且这一个民间崇拜的偶像，在那个异教当中的神也是清楚这么流传下来的，他一直保留着几个特色，他是尊贵出身的王子，他曾经死里复活，莲花为身，莲花在古埃及和中东的地方就是太阳的象征，也是有太阳的象征的。为什么他能医治呢？因为在所有这些哪吒传说中，哪吒最著名的一个功绩就叫做，什么叫做打败了东海龙王？你明白那意思吗？就是践踏了蛊蛇呀，是吧？在所有中东的、印度的、埃及的传说里，包括到中国，他都保留了这个最大的特色，叫闹海，击败了蛇。因为这个佛教中这个概念的哪吒，他就是一个斩妖除魔的那么一个神，所以民间就认为他能够来击败这些妖魔，妖魔带来瘟疫，妖魔带来了伤害，带来了各种病毒，带来了各种东西，而他们这位三太子就能够医治。我想说的意思就在这儿，就是人心一定是非常非常渴望这几件事儿。人心中你叫做普遍启示也罢，叫做上帝给这些堕落之人放在那里的一个需要被填补的空洞也罢，人一定渴望这种事儿，就是他需要公义，他需要公平，他需要医治，他需要那有一个真正能证明他是王子的一位，能够死里复活的一位，给人带来的不是今生的，而是永恒的盼望，肉身消散了之后还能够重新聚起来，是身体复活的盼望，不是说我的精神长存，而且他能够医治，他能够真实的践踏仇敌，践踏这蛊蛇。所以你要么就去崇拜这位真神耶稣基督，他才完美的符合了刚才说的这几个特点，在那日出现的那一位至高者，是吧？要么人心对这样的事情的渴望追寻，也会促使他一去找一个替代品来拜，他如果不是在拜真神，他就是在拜偶像，而且这个偶是莲藕的那个藕，哪吒是藕做的，是吧？你拜的就是这么一个偶像。所以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要只看表面，电影卖到了这么几百亿，一百几十亿是值得注意的，它反映了人心中的一种什么东西呢？是对于那不公的强权的恶人的一种痛恨，想要来践踏的那种渴望。 想要说这公义的却带着审判的光轮好像变成了风火轮，是吧？能够踩在脚下风驰电掣，带来了烧坏这些所有的碎节。这种模模糊糊的碎片化的东西在人心中，使他能够编织出这么一种巨大的需求。有这些聪明的年轻人，我说的是这世人真的有时候比基督徒更聪明，对吧？能够将他们这样的诉求给他清晰的回应，准确的把到他的脉。可是对我们来说，你会发现这真的就放在这里无人问津，假的却大行其道。这就是在促使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使命究竟如何。在这样前提下，这样的一些民间的意象、一些形象，不是说不能借用、不能谈论，都可以成为你讨论的一个东西。我在大概十几年前写过一首算是打油诗，我也提到哪吒这个意象。我说我就好像是罪无可赦，只好还你一命的哪吒，用我就地取材的重生发动讨伐的风火轮。我说我捡了块砖头给自己做了一颗心，实心呢、啊、是吧，安放在莲叶之上，以眼泪为血注入到藕里边，什么湿润着灵魂的空坟，那就是我没有信主之前的那个真实的样子。当我没信主的时候，我所有的期待渴望就是如同要赦罪、要复活重生、要能够让自己的丢掉的心，哪怕有一个砖头做的东西卡在里边，像起来看起来好像有颗心。人在努力的自救啊，很可怜，当然也很可恨，也很可笑，甚至于。可是当我遇到了基督耶稣这真正的这一位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他是这空虚混沌之中带来生命的那绿色的风，他是那黑暗的夜空之中那颗最亮的星，他是那个十字架的盟约之下红色的流血的人，他是穿越了天地道成肉身的33岁年轻的神。这就是我在刚信主时候的那种真实的一个体会，还居然跟哪吒有关。所以我觉得这些形象值得注意，因为中国所有的这些传统形象当中，可能也的确是这一个哪吒是个小孩子，又经历了一些特别惊心动魄的经历，最容易给小孩子青年人有共鸣吧。但我们的结论不是让我们信哪吒，当然不是。还是那句话，到底谁是王？耶稣是王，他是天国之王，他是十架君王，他是真神的独子，他是真正的王子。谁能复活？耶稣基督曾经死里复活，并且告诉我们，我们都要死里复活。到时他会给我们一个真实的肉身，随己意，不需要再借助泥土了或者是藕粉了，是吧？就可以给你一具身体。他带来那真实的医治，我们今生所有的一些痛苦伤害，都在他的那公义的翅膀、日头的光线之下得着了医治，因为他才战胜了那龙王，战胜了那称为龙之王的魔鬼撒旦，踩踏了他的头，抽掉了他的筋，剥掉了他的鳞，对吧？这才是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捆绑的那一位，镇压在那无底坑中、深海之中，使他不能上来。世间所有的这些个传说，为什么跟我们的这一个真实的启示越沾边，越具有那种打动人心的能力呢？道理就在这里，因为它多少比别的故事更接近了真相。虽然也可能被恶意解读为、哎、我命由我不由天，我要逆天取命，怎么怎么的改命，但是仍然那个核心的实质不能因此说就完全错误。我们所信的这一位，马拉基先知传讲的这一位， 是我们信心的依靠，是我们在这里边才可以得着那欢呼雀跃的生命力，得着那种真实的喜乐，得着那样真实的医治和平安。纵然今生我们的身体越来越衰残，但我们仍然可以在这样的指望盼望当中仰望这一位曾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又第三天复活的上帝。愿我们依靠他，而不依靠任何人间的偶像。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求你能够来使我们的心被你自己的恩所感，使我们的眼睛被你自己的能力打开，使我们看见的不只是这世间纷繁复杂的现象，而是看到那背后核心的本质，使我们不只是对世人有那好像似乎像厌弃想要隔离的意思，主啊，使我们能够有那真实的看到他们的苦，他们的悲，他们的痛，他们那巨大的空虚只有上帝能填补。主啊，求你使我们不是躲在自己以为安稳的救恩的安乐窝中，使我们可以想到我们自己曾经也是这样的失魂落魄，魂飞魄散，身体碎裂如灰尘一般的罪人，我们是如何被你拣选得着。主，我们求你也使我们不是在这经文中看到的是审判，审判固然真实，但我们没有人可以是审判者。主啊，求你使我们能够来真实的效法你爱我们的样子，也使我们对世人而言成为那公义的日头所发的光线，使我们真是有那带着医治之能、怜悯之能，有真实的你自己的形象样式。主啊，保守我们，愿你怜悯我们众人，在这弯曲悖谬的偶像猖獗的抵挡神的即将被天火所灭的世代，我们成为那索多玛城中的十个义人之一，一百个义人之一，我们的家庭不至像罗德的家庭一般。主啊，愿你如此的使用我们，成为我们所在之处的祝福，我们的医治也能够带给别人医治。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